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文化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逃避不了的。多少中国的卓越的人士、先进的人士，走到最后说是要改造中国，最后从什么样入手啊？就是从文化入手。这五四运动是最大的转折点，标志是所谓是新文化运动，它的意义甚至超越了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五四运动呢才是真正的，因为是一个文化运动，跟人人都有关。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就很多人来讲只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所以很多人根本不觉得时代有所变化。但是五四以后，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开始。当然这个新文化运动就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那从执政的共产党方面讲，称为五四运动是为共产党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啊，所以呢就后来就导致后来中国新中国的诞生，那么对五四运动有很高的评价。那么另外从政治上的右派来讲呢，也是其实当时五四运动很多的闯将啊，其实也是胡适啊，包括后来共产党特别批判的陈独秀啊，甚至鲁迅，你说他对哪里的很难说，他也是五四运动的一员战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不管政治上面是中国是分成左右两翼，但是要搞新文化，就是差不多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观念。那到后来大家知道，后来共产党执政以后，觉得要特别毛泽东要发生，觉得中国要发生个大改变，结果又从文化上入手，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什么文化大革命，又是文化。说文化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好像是一直追随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大家知道后来有一件在六四八九年以前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就是和商电影，也是文化。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所谓对中国的那些旧国之事，都把中国的出路是看成是用文化上的突破，从文化上来突破中国才有救，是这样想。这是所谓是最深刻的一种思想。那文化的突破在哪里呢？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很多人，其实是包括我自己，过去啊我很体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叫做不采中长啊，不能称早，凡是西方的典古的这个什么东西啊，都谈亚里士多德，谈柏拉图啊，又谈黑格尔，谈那个谈康德，什么都谈。那不知道大家谈了以后是怎么样呢？整个在文化当中思路当中有比较清晰的总原则，有比较清楚的看见了没有？因此行了，我们很多人学了这个东西就变成夸夸其谈一阵子，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虽然过去看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哲学家的、文学家的或者历史学家的不同的观点的这些书，我都觉得首先无里雾中、黑森林中，唯有基督的信仰进入到我的心中以后，我好像一下子条理分明了。我知道怎么样去看文化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特别比如说我们批判过去的封建文化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做什么取其精华，什么去其糟粕，对不对？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如果我们不对精华和糟粕事上有更高的眼光的话，你怎么知道？像五四运动的时候，可能讲把中国文化当中最优秀的精华当做糟粕给批判了，打倒孔家店，把孔夫子这很多教导都推翻了。结果后来引来的文化，大家现在有色之士看来了，文化是更加退化，不是更加前进。现在的人，很多人这个浅薄这个知识性或者这种整个信仰的深度方面比不上那些古代的有色知识，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去做。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每年开新春的这个联欢的中央台有什么感觉，看好以后大家都是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取悦大家， 你们喜欢怎么多点搞笑让你乐一乐，所以整个台上五彩缤纷，服装乱翻，灯光乱闪啊，给你感觉好像挺热闹的，这就是你要求的这个。因为知道人民希望有这种心情，用这种东西去迎合大家，可是没有一任现在的新春那这种这个台的这种种子宝，他能得到好评的，大家都不满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大家不知道大家真正要寻求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现在因着没有信仰而文化引起的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文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雄那个雄壮的壮观的典雅的提升式的导人向上的给人精神振奋的，人只是想放松一下，人只是想在这乐一乐，但是已经失去了很多文化中的高雅精华壮丽啊等等，就显得好像一种热热闹闹庸俗不堪的味道。那大家不知道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的荒芜是跟人们的心灵的失落完全是成正比的，完全是成正比。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信了主了，要知道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哥林多书前书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但是只有没有圣灵的那些人他却不能看透那属灵的人，明白吗？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已经说是已经有圣灵了，已经得救了，怎么能看透万事？如果我们的教导整个真理的教导是很狭隘的很狭窄的狭窄的，没有进入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当中，我们对真理的宏大场面，在历史文化当中神的那看不见的手和神的那种全能和奇妙，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不完备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在一种比世人还可怜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把我们信仰在文化当中如何表达出来。举个例子吧，一个基督徒的新闻工作者，他如果不知道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他可能知道有福音使命，向不信的人传福音，但他不知道怎么样基督教的信仰的总原则把它放到他的专业工作当中去，使他的新闻的采访的角度和品味和洞见都和那些不信主的不一样，那就是他非得在基督教的信仰和文化的阶段上下一番很深的功夫不可，否则的话他有一方面有很好的新闻的专业知识和训练，那是世俗的训练，同时又很敬虔的生命，因此他可以变得比其他的新闻工作者在老板面前更负责任，更加早起晚出，他更加的负责，他可以对同事更加 nice 更加 kind 更加愿意帮助其他人，但是他在新闻采访的本身他却看不出他跟别的新闻工作者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因此基督教的见证比如在新闻领域当中就看不到他的真理的全能，他只是使人感到哎呀，这些做基督徒的人都挺好的，挺非常和善也非常谦卑，但是做起新闻来是一样的，这种东西是太多了，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当代基督徒的在神面前的一种不足，是一种亏欠。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来到这里啊，也不谈自己的浅陋，我也是跟大家一学啊，在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觉得要更加的仰望神的恩典，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借着今天的文化讲座第一讲题目就是走在历史文化中的基督教，今天的讲可以讲是一个基本的总论，是一个简介，是一个大约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图像，说明信仰跟文化中的关系，只是就是呢不做任何细致的详细的一些讲解，希望在以后几讲当中可能抓住一些具体的事件来做深入的分析，比较较深入的分析。那好，我们先来看，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看这次下面我们提纲啊。我想第一个想告诉大家，我在这里再讲一下，我要谢谢宋兆全弟兄，他给这次讲座有很大的支持，所有这些图片他帮助我做起来花了很多的功夫，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这是一个很一个教会虽然现在做这个尝试的人很少，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人我都觉得在主里我是非常感谢，最起码意识到这个论题的重要性， 意识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盐做光，不但有福音的使命，还有文化的使命，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是相辅相成的，也让我们共同对文化的命令有所关怀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们，也借着这个来看清我们基督徒是怎样来看待文化的，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基督信仰的它的伟大，它的真理性。我在这里先何为文化，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对于文化来说，这个定义是非常难做的。事实上现在有人统计了，各种各样文化学者下定义下了不止差不多到160种定义，关于什么叫文化。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大家好像仿佛不说嘛，大家都知道，对吧？没有人家哎呦什么叫文化，你这样一讲讲都笑你，你什么叫文化都不知道。但请你给一个准确的定义，你发现很困难啊！多少专家学者试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来。我在这里取的是当代神学词典上的一句话，所谓文化是一个社群共有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你看它里面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凡是流通到公共领域中的东西，被公众，不是说一定要全部啊，被公众一部分，那么有人是成为边缘文化、主流文化，或者如果是更多的接受的，那就成为主流了。一定是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社会性，文化的特点一定是人工性，是人所创造的，人所创造的一切所谓精神和物质的产品的总和，我们可以把它讲成这是文化。所以一个里面一定是一个社群共有的，而且真正的文化不是看它的表面，文化的创作都带着跟什么联系起来，跟你创造文化的这群人的价值观联系起来的。人是一个有 purposeful 的 being， 人是有目的的存在，存有我，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总是认为这是好的才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每一种文化都要从背后看他的思想的和行为的准则是什么，就联系到他的信仰，联系到他的世界观，联系到他们的价值观。在一个文化里的人，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在这个文化里的人，他感到了自己的身份感啊。比如说文化有古罗马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中世纪的文化，我们中国有传统的文化和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西方的文化，你大约知道自己是在生活在一种什么文化当中，你大约知道，你可以解读，你比如说对中国人的大家彼此行为你很理解，因为你在这个文化当中。但如果你不在这个文化当中呢，你去理解一个别的文化当中行为呢，你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你还要一个进入的过程当中。然后文化是很奇怪，文化是传承性的，文化绝对不是自动的，你要进去，你要学习下来，然后你还要传下去。很多文化像一个历史学家汤恩比说，很多很多古文明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现成的文化形态，他说只有26种。那我今天是不是专门讲文化，但是文化的确在这里面让我们具有身份感，然后我们了解怎样定位人与人之间关系，怎样认识人的一个界限，一个地图，那就是所谓的文化。好，我们下面来看，既然讲我们是基督徒了，信仰知道了，大家知道信仰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是从天上来的，是超越在一些文化之上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明白这一点。如果有些慕道也不明白，他会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因为他无形当中就把基督教等同于什么西方文化，他认为基督教就是一种西方文化，就是，而佛教可能就是中国文化，他认为啊，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误解，就不知道信仰本身和文化那种既有关联又有差别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讲的，在基督徒的眼光当中，除了神所启示的真道以外，是从天上来的以外，其他所有的宗教都在文化中产生，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印度教就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啊，伊斯兰教就是阿拉伯啊或者等等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就是它里面，它是密不可分的，它在里面。道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长出来。哎，唯一的到了基督教里它就不一样了。基督教因为它的信仰的独特性，所以从基督教开始传扬以来，所有的基督徒就无形当中就跟文化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就是 tension。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又做一个基督徒又做一个中国人啊？过去呢是义和团的时候，你认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所以那时候义和团就杀那些所谓的教民，教民全是中国人，因为他归了信了基督教了就要杀啊，是用这个来弄的，他是把文化举得更高。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第一，叫做基督反对文化。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基督反对文化，我们可以看其中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我在宾州长大啊，宾州啊有一群人，大家叫做阿米什人 ，Amish people，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我到那个部落去过，因为他就在 Lancaster County， 在 Philadelphia 旁边不远。我们就把他，当时我也去看那个地方啊，看他们，我就觉得很好奇，知道吧？在人类学里面呢，那个教科书一定会有他们的这个典型的，就是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最早是德国的移民，这德国的移民呢，他早年移到了宾州，美国的宾州，但是这群移民很有趣，他坚决抗拒现代文明。他这个村里面，你看旁边是这么发达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和工业的环境，费城那个地区，可是偏偏就是开出几十公里以外，就好像进了个世外桃源一样。那个地方的人，他是坐马车、七轮车啊，打铁用磨，他不用电，不用电话，更不看电视，什么现代的都不用。为什么呢？你知道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什么呢？是基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是宗教改革后期，大家知道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后期一批最激烈的改革者，这批最激烈的改革者是从重禧派里面出来，其中有一派叫门罗弟兄会，大家知道门罗弟兄会其中的又有一派，就是所谓最最激进的一派，他们认为基督是反对文化的，因为文化都是有罪，所以他坚决不跟这世界怎么样啊在一起，不跟这同流合污，坚决要从世界里逃出来，要组成他们独特的敬虔信仰的 community。 所以他们整个这个东西能够持续下来几百年，他不为周围的大自然自己的眼花缭乱啊，那种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所诱惑，他们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信仰。我去看过他们那边，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就看他们翻的圣经，连圣经的版本印刷都是用古老的技术印刷的，而且都是版本都是这个16、17世纪啊那个时候的那种版本啊，印刷也是一种花的那种拉丁字母，完全给你看起来他们很朴实，他们是一群非常敬虔和朴实的人，敬虔的朴实人，他们赢得这位美国人的尊敬，只要他们的马车开过来的所有的汽车什么什么大家都让路啊，让他马车慢悠的嘟嘟开过去啊，我们都看到大家都向他们自己崇高的敬意。一是现在西方物质生活很糜烂的状态当中，有的时候是完全物质化的情况下，他们一种精神非常值得敬佩，这就是一个基督反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另外我们还知道晚年的托尔斯泰，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大作家，俄国的，他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非常有名的。他说晚年他信主以后，他就完全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基督教，他就变卖所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他的太太，什么都分给他，他自己一个人就住在小屋子里面，然后呢就是跟当时的农奴一样的农民啊，就开始自己种地啊，自己洗菜啊，烧碗烧饭，那是一种啊，那就是叫做基督反对文化的一种典型的一种基督徒的态度。那我们看第二种，第二种叫做比如说基督赞成文化啊，基督归罪文化，在这里面呢是一种什么样呢？ 它并不是说基督是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这是西方文明当中有些人比较沾沾自喜于西方的文明，他把西方文明就跟基督教等同起来了，他认为基督教创造了比较先进的西方文明，所以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所以这个就是说，基督如果来到世上，他看到现在的西方文明，表示肯定表示说，这就是我所要的，这就是我所要的啊！这就是叫做基督善统文化。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因为代表人物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汤姆斯·杰弗逊。我可以说这个人呢，是我过去在信主以前最最佩服的一位，因为我认为他的民主思想、他的价值什么的都非常非常高。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写的这个独立宣言呢，深深打入他的印记。他第一句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些事实显而易见的，就是不证自明的，是 self-evident。 他就说 we hold some things are self-evident， 有些事情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什么 all men are created by 什么 their creator， 就是这句话下面就下来了。所以有些事不证自明，他怎么会说不证自明呢？意思就是说从某些方面讲，那他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基督教就告诉他，神的事原显明在人的什么心里，是不是啊？原显明在人，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这就是所谓不证自明，你明白了吗？就是说上帝的这种已经刻在你的心板上了，上帝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他忘记了人又是一个堕落的有罪的人，所有真的有罪的人他就不能自明。但他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情操的人，他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了。你不跟他说，他也是，他这个名字不是最重要。所以在杰弗森里面，基督教是半吊子的基督教，因为他只有个创造者，所以我们叫他说自然神论的第一级，就是他会讲 We are all created by our creator， 我们都为一个同一个创造主所创造。但是他的话里面就没有救赎主，只有创造主，就神创造了底下最优秀的人一定会怎么样啊，来到神面前，像他就是优秀的人，像美国的一批那个先民来到都是优秀的人。所以在他那里，耶稣是谁？耶稣绝对不是救主，耶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典范，道德的表率，所以我们要学习他就可以了，而且任何一个好的人都可以去学习他。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开创了把基督教跟美国文化拉近的一种叫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面，所以当时的美国很多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在这种影响当中，好像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所以基督徒办学校，对吧？就是这个美国国家在办学校，就是这个社会在办学校。我会以后会讲，这个学校最后在这个观念当中，没有基督教，最早的哈佛、耶鲁、那个普林斯顿全是基督徒办的学校，但是不叫教会学校，因为他认为这就是美国人所办的学校，是社会的学校。但是很快的，这个学校以后就失去它的特点。这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和来到第三世界，他如果这方面认识不清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把他的西方的文化就给你等同，他传福音的同时把西方文化好像觉得也是福音必须要接受的部分混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危机。现在主要是基督教里面的 liberal 自由派是比较认同的啊，是比较认同的。所以我讲基督教的什么派呢？就 liberal。 下面我们来看基督高于文化的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的这个代表人物啊，我在这里用了经验，那个基督教里面的经验哲学集大成者汤姆斯·阿奎那啊，正好两个人全名都叫汤姆斯。汤姆斯·阿奎那他写了《神学大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过去有什么讲的经验哲学，就是繁琐哲学啦，什么什么等等。我们也会学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也会听到这个名词 啊，好像经验哲学就是反手哲学，一讲到经验哲学就是无聊，讲到经验哲学就是 dark age， 就是黑暗时代，好像把经验哲学就代表了基督教的全部。所以啊，后来就启蒙运动啊，文艺复兴啊，把他们推翻了，其实完全看错了。经验哲学有它很可贵的地方，但是经验哲学留下的问题，经验哲学汤姆斯阿奎呢，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是被天主教，你知道我们要了解天主教就从这里奉为最主要的神学家。所以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基督是高于世界，基督是高于文化，基督高于文化。在他们看来，在阿奎那里面看来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的是爬到了二层楼上面去，没有做基督徒的就在一层楼上生活。一层楼叫自然，二层楼叫恩典。自然和恩典是连续性的，就是说在自上帝就是把恩典给我们，在自然里的人是让我们活得更好一点，活得更好一点。自然本身也没有什么错，自然本身也没有什么错。比如说他认为自然和恩典呢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呢阿奎那呢他发展了证明上帝的五大方法，叫理性证明上帝五大方法，充满了好像他的信心，认为人可以靠着理性来认识上帝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自然和恩典是连接在一起了，自然和恩典连接在一起。当然后来他就这个东西遭到了康德的哲学上的批判，把这个是沾断了。其实自然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恩典上去呢？如果能联系上去的话，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了，是吧？但是天主教神学家里面这里面并不清楚。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他的神学思想我们讲的是混合主义，他们认为文化基本上当然有比较落后和先进之分，有粗野和文明之分，有精致和那个野蛮之分，好像这个是有的。人类文化的最好的部分，那一定是上帝的什么普通恩典啊，就是在人里面的反应啊。那么然后呢，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们基督教都可以同意。但是有的时候文化也会出轨，但要出轨的时候呢，基督是高于文化的，基督就作为适当的指点，你不要出轨了，那你回来啊。所以呢基本上呢，文化和好的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是最高的一层，是连成一体的，是这样想。所以我就把这个重要原则讲给你们听，就知道他们这个基本的态度。所以他们的理念，比如说天主教既是圣经是绝对的权威，那么同时传统也有非常大的权威所在。传统是从他的认为是基督教社会里面生出来的啊，那也基本上是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联络在里面。好，我们看下第四种。第四种叫做，大家还记得叫什么态度吧？第四种叫基督抗衡文化。那我讲的这五种观点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啊，是来源于，我这次顺便讲一下，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叫做 Richard Niebuhr， 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 Richard Niebuhr， 他写了一本书，成为后来每个基督徒谈文化的一个经典 classic 了，这叫 Christ and Culture。这里面他就提到了基督徒的五种文化观，我在这里面就告诉这个出处是在这儿来的。基督徒的五种文化观里面，他就让第四种，其实他本来就是抗衡两个字呢，是后人去讲。这抗衡跟反对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觉得反对跟抗衡，抗衡跟反对不一样，它原文就是 Christ and Culture's Paradox， 就是说它跟它是一种吊诡，按照广东人那个香港人翻译叫 Paradox， 叫吊诡啊，是很诡恶的一种关系，叫做中国人那个叫洋牛啊，有的时候翻译成 Paradox 很难翻，叫似非而是或者似是而非，它好像是相对相成的。他这个观点最主要的这个第四点，基督抗衡文化里面呢，他讲的就是马丁路德为的。第一，马丁路德因为是改教家嘛，基督教那他改教的矛头指向谁的？指向天主教的。天主教认为恩典，自然和恩典是可以连续的， 那么在马丁那里认为是绝对不可以。所以为因信称义，是基督的救恩，那个就说出来了，不是在自然里的人可以自然的认识耶稣基督，理性也达不到，所以不可以通过理性的证明让我们来都明白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降到谁身上，拣选了谁，谁才有。这就是改教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因信称义。这就回到了圣经上面去了。所以这个观点比刚才那两个观点都要什么，更加接近圣经。但是他也不像那个第一种观点基督反对文化那么极端，他也没有认为文化是必须要反对，他也不认为基督教就要基督徒要专门建立一个 Christian community 和社会独立出来啊，建立过程中他不是，他的反而也跟他的改教的环境有关系，他需要德国的社会的保护啊，来抵抗天主教的这个势力。所以呢，他认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两个层面，一个是属于国家的层面，一个是属于什么信仰的层面。信仰的层面当然是唯有听耶稣基督的，你好好在信仰的层面。但国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他认为人是堕落的，这里面有很多的污秽，都有罪。但是你做基督徒的，你只能在这个文化里面忍受，勉强的忍受，叫洁身自好，千万别给污染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马丁路德的思想。所以呢，这也构成了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的一基本的主流路线。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在信仰上面保守纯洁，在文化方面只是不要给他一些伤风害俗的事情，一些明显是犯罪的事情不要沾染到自己身上就可以，但是就缺乏了对文化的异教文化的信仰的层面上的主动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在文化面前是守势，你知道吗？是守势，是守住自己的那个，是不让他进来，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主动的出击。那么我们下面看下面一种，下面一种叫基督更新文化。除了这五种里面，除了基督赞同文化是跟文化拉得太近了，对不对？我们都反对以外，除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其他四种都知道基督跟文化是不是一回事，但是不是一回事又采用了四种不同的态度。那么其实基督反对文化其实做不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完全割绝开来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里面是解经有错误，对神的领会不清楚。因为耶稣基督都承认国家政府有他自己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谁给的？也是神给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比拉多旁边说，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把你送上十字架，也有权释放你。耶稣并没有讲你根本没有这权利，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承认他有这个权，但是告诉他这个权不是上面给你的，你就没有那个权。那说明现在当政的职权也是上面给的。如果你说我跟现在的政府文化社会都没关系，你就等于这个地方就不承认上帝也给政府一定的权利了，那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可以把它清楚的否定。那么抗衡文化，我们就看到超越文化是天主教的，它基本上是跟文化，它只是比赞同文化方面是稍微好了一步，它里面有很多文化跟它的混合性，它只是认为基督比文化高那么一点点，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一个是合在一块了，一个连在一起了，一个完全分开，一个是守势抵抗，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基督更新文化。基督更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加尔文。宗教改革到第二个阶段，马丁路德首先开始，然后在加尔文里面完成。所以加尔文在日内瓦树立了一个基督能够更新文化的典范。加尔文认为他的神学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的主权，他在以色列面前怎么讲，他不是说这个以色列你是我的啊，他在以色列面前讲全地都是我的，这万民都是我的，神的领域是在无处不在。所以在这里面加尔文认为基督的拯救临到基督徒本人的生命， 基督徒本人的生命能拯救，也能够借着基督徒他们在世上做光做盐，把基督的真理照亮在一切的人类的文化的层面上去，以此来使文化得到更新。所以他的态度呢是看得出，首先是所有人都是败坏的，而且败坏的各个领域的，所以没有一种文化，没有基督的拯救，它是可以完美的。没有一种文化你可以照单全收的，每一种文化都带有人的罪的深深的烙印和痕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文化里面，但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不见得这是一件我没办法只好忍受的事情。哇，直到上了天堂以后啊，最后就说了我这种情况了，而是有上帝的完全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在这黑暗悖谬的世界里如明光闪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表明不光是你的操守你的道德，而且你要对异教文化中的所有的价值观发起致命的一决，全面的进攻，使他们在文化上面很多地方被他们所控制的地盘，使他们逐渐的影响不那么大。这就是因为文化使命开在前面的话，就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做了很好的什么奠基。这样子就是很多的人就能够从迷失的文化当中醒悟过来，而且能够更加的因着基督徒的拯救，使基督的真理的光能够在这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不光是在我们生命的我们自己的品格上面，可以影响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到新闻教育啊，这个比如说法律经济艺术什么层面上都可以把真理的光带出来。但是这个是难度是蛮大的，怎么把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文化的层面发扬出来呢？因为基督圣经它里面是主要是讲生命的拯救的一个东西，它里面有很多的原则，但是对待文化方面的各个方面是怎么处理，圣经是给我们原则的。只有对我们对圣经的原则有很好的把握，教会要有经过这么成长，要走到一个成熟的年龄里面去，才能够真正看清，否则的话就会迷失。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讲了这个五种不同的文化观以后呢，我就来引导大家，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读的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你看啊，耶稣怎么说？第一，耶稣说我们和世界是有分别的，圣经里面通篇都没有文化这个字眼，只有世界，世界就是跟文化最接近的，所以常常世界有好几个意思 cosmos，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文化的意思，我的国不说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啊，那个约翰一书的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什么世界，有些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刚刚唱完这首歌怎么觉得不要爱世界了，这完全是不同的意思，天父的世界是上帝的创造，但是不要爱世界是所有人因着离开上帝在这个地面上把人的价值放进去创造的那种人的文化，这就是世界。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肯定的说我的国不说这个世界，所以跟人所造的文化是有清楚的界限。所以在这里面犹太人想把他耶稣最后拉到他的政治斗争当中，耶稣怎么样？不干，想去陷害他，耶稣说了，说该杀的归给该杀，说上帝的归给上帝。你看又两个世界分清楚了，是不是？该杀不能领导一切，还有上帝，在上帝也不是现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事情是借着该杀来做，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比拉德就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那这句话我们理解了吧，不说这个世界却来到了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来到这世界干什么？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来到世界里的时候，他就特地讲了一句话，是讲给希腊世界人听的，他说我特为真理来做见证。你看整个旧约里面听过真理这句话吗？整个旧约没有真理这个字眼，真理是希腊哲学里出来的，我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真理一听大家觉得比较现代这个字眼，对不对？我是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希腊的哲学争论不休的就是搞清什么是真理嘛，争到后来不清楚，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了。所以耶稣，你看耶稣他跟世界啊真正的交叉接触点就是跟毗拉多接触的什么一刹那。除此以外，耶稣一直在没有错犹大，他从来没有一个段你听到他跟犹罗马世界对过话，你看到吗？罗马世界就代表当时的文化，这就是我在这里取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这就是基督的文化在这里样，怎样分别的，又是怎样进入的，是怎样来见证的，要更新的。所以在我的领受当中，我肯定是比较同意五种观点，哪一种啊？最后一种，基督更新文化。所以好了，你明白了，所以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了个文化使命了，还赋予更新文化，所以这个文化讲座才开出来嘛。如果没有这个事，没有这样信仰观，没有这个神学观的牧师，他是不会做这件事情，他绝对不会知道这件事，也不愿意做，也不晓得要做这件事，也不知道如何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讲来讲去，其实是我们对一个真理的认知，信仰是在最背后决定了我们一切的态度。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下面的是我们来看啊，信仰第三个问题，就是信仰在历史文化中的表达是怎么表达的。好像我下面呢，就是带大家就走过，匆匆走过历史的长廊。我在这里面选取几个典型的图画图面，好像我就像个导游一样的，那么带大家走一圈看一下，那么是一个相信完备的真理，又同时觉得基督徒有文化使命，基督信仰要更新文化的，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文化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完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啊，按照时间的顺序，历史的时间顺序。第一个我们来看，说异教的文化里面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是一个嘛。所以你看当初埃及创造了各种各样，埃及的话呢，你看到它的风格完全统一，你就一拿出来一看就知道这是埃及的，古埃及的风格三千年来没变过。古埃及，因为古埃及它就是每个画像都按照一套特定的规则训练你作画，你做成了这个风格就是埃及的画家了，你若变就没有资格做画家。所以整个来讲呢，所以埃及画的风格都是这样的，看起来很匀称，很细腻，就是这样。但是你和好好的人为什么就画成那个牛头马面呢？那就跟埃及的信仰有关，因为埃及是多神教的信仰啊，所有它是泛神的，所以狐狸啊、狼啊、狮啊都代表神啊，都代表神。所以一讲到神秘世界的话呢，人的头一定要换掉啊。你看这里面死神就是那个，这两个看到了，一个是带狐狸那个狐狸头的，还有狼头的，这两个都是代表死，旁边一个是狼头，对，就看到这狼头。他们呢正在兼做称量死人的心，因为每个人死人都最后死了都到神那去报道了，都到死神那去报道，就像我们中国土话到时候到阎罗王那去报道啊，都是报道。结果呢，你在这世上你行得好行得坏，你这颗心都要在他们的通过一下天平里称一称。所以这个东西呢帮助埃及稳定他的统治很厉害，所以后面有种信仰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也是很厉害的。其实画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是带着鸟的头的啊，鸟的头的，那是月亮神偷呢，他正在记录啊你的这个称量，你做还是不做，就是整个就是在这里面表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看古代文明的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最大分量的，就是表明他们的信仰，他们对神的观点信仰是最多了，因为这个是人心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关切的部分，也是最害怕的部分。但是因着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就会出现这样的图景。所以在这里面，信仰和文化，信仰是文化中的灵魂，文化是信仰在各个层面当中的表达。你记住这句话，就可以基本上把信仰和文化的关系组织抓住。下面看第二个，第二我们就进入了，比如说希腊世界啊，希腊世界比较晚期了，晚期文明。你看我这里给大家看老孔父子群像，这个你看到吗？希腊的这个文明啊是非常发达，它的雕塑的艺术已经发展到非常登峰造极的地步。你看，对人体的肌肉、 以及这个表情啊，都是栩栩如生的。他表达的非常震撼。但是对象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老孔父子的群像，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哎，应该看到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讲不清楚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表明大家知道特洛伊战争，大家知道这希腊一个特洛伊木马啊，为了这个驻联邦海那个希腊雅典那个打起仗来，是为了针对一个美人叫海伦 Helen。结果呢，打不赢那个特洛伊城，就把一个特洛伊木马放在特洛伊的城边上。然后那些特洛伊的军民一看到一个木马在那里，就当好宝贝了，当战利品了，就把它拖到什么？这特洛伊城里面叫老孔，他的名字叫老孔。他当时就警告特洛伊的军民们，千万不要把这木马拉到城里来。他是这样子，他是挥上白绫，这个先知，他是祭司，他是代言。结果。众神啊，这些希腊众神宙斯啊，这种维纳斯啊等等啊，那个举些例子啊，他们呢这些神呢，他们商议起来，你要突破我们神的机密的话呢，他就放出两条大蟒蛇，就把老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把他咬死。你看这个蟒蛇面前，他们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就是说明当时的文化当中、信仰当中，希腊人的神秘观念，他很相信命运，就是说人的命运是被操纵在什么神的手中，而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神是邪恶的。你看老孔是这么有同情心的人，他是一个正义的，最后正义胜不过邪恶，最后正义就在这个邪恶面前，就是完全的粉碎了，而且痛苦死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他是亵渎了最高的神明，因为在他们眼中，神好像是不喜欢人过好日子，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老孔的痛苦的面相是非常非常震撼，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悲剧震撼力量，但是却没有悲剧的价值。这就是希腊古希腊最后失落的一个原因。我知道受苦有什么价值，不能在苦中坚持。好，我放下去。我们下面看，哇，我们下面一下子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了。文艺复兴时代，大家知道拉斐尔他所画的雅典学院，气势非常宏伟。雅典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说过了吗？希腊反对文化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吃土粮。大家，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耶路撒冷是圣城，雅典是人的文化，这两者有什么相干？哎，到了天主教里，我不是说了吗？天主教是恩典与自然是什么连续的，所以它是混合主义的。这幅画拉斐尔他画的，你画在哪里呀？他献给谁的？不是献给别人，恰恰是献给教皇的，画在梵蒂冈里。可是这批人都不是基督徒啊。那过去你知道吗？过去在拜占庭，我现在时间没关系，大家过去看的所有的画都是宗教画。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哎，这边进来了。那当时天主教正好像阿奎达这种综合了恩典与这个，就是照单全收进来，所以他就来画这个雅典学院，而且是很辉煌的，好像人的智慧也基本上在这里的。大家知道当中有两个人啊，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你看到了吗？柏拉图手指指在上面的是谁啊？那是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相信那个看不见的更加绝对啊，他是所谓理念论的鼻祖，所以如果你要去反对中国终于看啊，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鼻祖是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呢，他不是开创具体科学学科吗？他主张就更加叫联系到什么科技，所以他的手指往下指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这两个人呢都是谁的学生啊？柏拉图是大家知道是谁的学生呢？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就是柏拉图的学生，所以这三代是构成了一个非常的，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两者啊已经差不多一个上一个下，把他们两者结合起来，差不多出色就完美了，就完美了。我们看看旁边有很多人啊，那个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看看这旁边有几个，你可以放下。比如说最最那个下面，那有一个坐在那个楼梯阶梯上的叫比欧根尼，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做的最佳，就是
放到再过来过来坐在这个当中阶梯上的。再过来的哎对对对这迪欧根尼他就是叫亚历山大帝让开给挡住阳光的那一类。就是他好像比较那个更加不一样啊是那个诡辩论的一派里面的。刚刚那个少前那个指的那个是谁你讲的吗那个在下面层次坐在下面就是赫拉克里斯那个这个最下面的那个。你过来在下面刚刚你指的对对就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中文都晓得他是主张变是绝对的不变是什么相对的人。所以人不能同时踏进什么两条河里大家都知道这种警句啊就是这个赫拉克里斯。所以呢被唯物主义捧得很多因为他强调变化跟唯物辩证法联系比较多一点啊。那比如说最下面呢就比如说这个叫做毕达哥拉斯啊那刚刚的欧几里达斯等等一大批人我就不去说了。他整个来讲都是里面的这个人的文化的精华就是表明他的这个文艺复兴的思想和天主教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文艺复兴是反对宗教其实不是。文艺复兴当时受了天主教的大大的鼓励。那我们看下面幅画刚刚是拉斐尔嘛我们现在看达芬奇就达芬奇吧。达芬奇有名的蒙娜丽莎。那蒙娜丽莎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当然他是大手笔大家所画的但是画他画了很多啊是吧那个耶稣最后的晚餐啊什么什么都画。为什么还画这个呢因为他第一次所谓的一个普通的佛罗伦萨的市民他居然可以站在大雅市场上的就被一个大家重彩浓墨的来把它画出来。所以这就被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奉为一个典范。就从此以后一个大写的人走到了一个舞台上来了好像是从此从宗教的压迫当中走出来的因为他纯粹是人文的主题没有一点宗教气息所以当时认为这是一种解放啊！我在这里不是评话我就说这话背后的意义我在这里讲一下因为我在过去 学校里面文化课是最糟糕的那我们看下面比如说米开朗基罗既然讲了文艺复兴三大杰作要讲 Michelangelo Michael 就是什么大家知道米迦勒嘛中文就是那个圣经叫米迦勒 Michelangelo Angelo 就是天使米迦勒所以我们翻成米开朗基罗你很不知道的人其实就是那个天使长的名字你看啊同样在这个圣殿里面耶利米先知画出来的这是圣经的同时又画了当时希腊神话里面帕尔菲帕尔菲是谁啊你翻遍整个圣经你都不会看到帕尔菲的名字但是他却把它画在并列画在一起因为他也是先知可是什么的先知异教的先知他在这里把它混合在里面所以到后期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当时在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越来越怎么样失去民心了就是越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分不清楚好我们再看下去哦，西斯廷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里面画了很多画是不是啊那这里面画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就是西斯廷的是拉斐尔在画对不对啊他画了很多他其中有很多的我就讲他了因为他就是用当时天主教的文化华丽的不得了所以他整个画风是非常华丽非常华丽如果画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话呢天主教的典型的图画就是耶稣你看到肌肉过各方面都很匀称非常壮美精美的一个人啊，他这个然后呢圣母玛利亚都在旁边哭泣旁边很多人都在垂泪都是一副非常非常伤痛的样子耶稣就这样子一泪的垂在他们当中这个是部分的真理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们当时的信仰对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么认为这是所有的天使啊都是把翅膀都垂下来了都在流泪好像都是这样的好像这件事情是痛苦一举这么好的啊那个我们的主竟然是这样惨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表达都是这样的而且整个画面都是比较华丽壮观那好我们现在到宗教改革以后你看、啊、怎么样影响文化的宗教改革以后大家知道巴赫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个圣马太后来 马太受难学啊，和以及亨道的弥赛亚等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交响乐的经典乐，就奠下了很好的根基。为什么呢？这个当时加尔文他们所特别宣导的那种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有关的啊，所以我就讲了，那个科学革命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发展出来的，而且都在什么国家呢？都在新教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发展出来。像荷兰当时征服了西班牙的城堡，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们是新教成功以后，伦布朗，中国人翻译叫伦布朗，但是台湾翻译叫林布兰，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改教的有信仰的画家。你看他画的这个耶稣受难图就完全跟其他不一样。所以他在这里面其中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他很深刻的认识到耶稣的十字架就举起来他受苦的深刻意义。深刻在什么地方呢？原来画家把他自己画进去。大家看啊，当中一个戴帽子的，当中啊，在这耶稣脚前的那位啊，那一位是谁呢？就是画家他自己。他这个箭头，我们看这箭头在下面，在下来的，对，就是他，他就是他自画像。林布朗把他的自己画在这里面，他就深刻的来揭示了耶稣之所以上十字架的一个本质。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宗教改革是我们的，是我们人的罪把耶稣送到十字架。所以人不让他已经深刻认识了他自己就是里面的罪魁祸首，是他自己的罪使耶稣为他上了十字架，而是他自己的罪用着犯罪的手亲自把耶稣钉死，是这样的人却获得了耶稣的赦免。所以他这个认识是在宗教改革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的画风呢就是形成了荷兰画风，就非常的诚恳朴实，再不像那个巴洛克啊这种风格在天主教里非常的彩色壮丽，他就非常诚恳。这个画风就后来他画了很多荷兰人民的普通的生活啊等等不去讲了啊，其中已经讲到一个米勒的社会者，大家知道普通的农夫去社会，在这里面就看到这些人虽然很穷苦，过的生活很简朴，但是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人，他们知道为什么好活，都有生命本身的庄重和价值感。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文化里面的很大。好，我们看下面法拉第啊，好不好？你看啊，我去年一年讲那个科学与信仰嘛，我在这里讲法拉第公开示范他在电视上的发现，那就奇怪了，你在电视上发现你在大学里教科教书好，你干嘛举办公开讲座呢？海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当时的这些科学家的信念有关，因为他认为认识神创造的奇妙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而每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的发现是他的文化使命，是他的圣功，所以呢当他有发现的话他就要公开示范他在电视上的发现，就是法拉第，大家知道法拉第电视定理第一第二定理电解定理，法拉第很近前的什么基督徒呢？不是天主教徒，就是英国的改教以后的基督徒。所有这些人并不是你要拿什么文凭来听的，是向公众开放，因为大家说这是就像当年开的文化讲座啊，就是这样啊，这基督徒就一定来听了，而且认为这是一件文化，不是一件文化上的政治，是一件信仰上的政治，所以他们都要来看这个演示，有一个例子啊，所以呢进入到科学领域当中去。好，我们看下面怎么进入到政治领域。你看美国，我不是说吗，美国的革命是个混合主义，像杰弗森他们这些是他的这个信仰是有问题的，但是里面也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你看啊，美国国会开会以前的第一次祷告，看到吗？所以现在美国国会开幕的时候都要祷告，每一届国会到现在是一开始第一次就是不是谁哪一个议长也不是总统，是议员的牧师他走到台上来带领大家。那这个传统是刚开始就有1974年，所以这些创立美国建立美国宪法起草美国宪法讨论建立美国国家的人，你看他们就像好像我们现在刚刚我们讨论了三明亚克斯以后或者讲座以后，哎，然后我们分组祷告 我们的分组祷告了，有的人就趴在这个桌椅子上了，有的在讲台上，有的在这里围成圈，是不是啊？大家分组祷告啊，伯纳迪小组，这个李斯明小组，是不是啊？大家都分开来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他们肯定的是什么费城小组，那么波士顿小组，或是什么了？那是我在这个发挥了个独立，就说明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他们立国所做的这件是谁的事情呢？上帝的事情。首先没有上帝的帮助，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这就是美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好，我们下面看法国革命。好，我们下面看那个法律，进入法律领域。你看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幅画。这个画家他进了这幅画还是在瑞士洛桑的最高法院挂在那里。他在这里面呢一句话叫正义向国家提升。他这里面呢一个女士，是不是啊？他跟所有的世俗化不一样的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看国内新闻或者看任何新闻，一讲到法律上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女的眼睛被什么蒙住了，然后手上拿着什么天平，意思表示她只是看天平的啊，眼睛蒙住。我们看起来从中国来看，哎呦，这就对了嘛，不看人。不看人情，对不对？法律眼睛蒙住，我不看你是谁告谁，谁什么，我不看人，我就把天平拿走，天平自然会生成，是不是？这其实不是基督教正统的。基督教正统的是法律不是 blind 的，法律不是盲目的，法律不能把眼睛闭起来，法律不是没有依据的。原来依据是什么呢？他一把剑指着下面的什么一本圣经，看到了吗？指着下面的不是圣经，原来神的话就是至高法律的依据，说一手指着圣经，一手指着天平，这个天平的公义的根据从哪里来呢？是从圣经里来的。这就是正义将国家提升啊，这就是像那个正言书上公义是邦国什么高级，就是这样。就是法律，西方法学就是这个影响很深了。你别看美国的那个最高法院的，他排出了四大法学家那个头像，第一个头像是谁啊？摩西，第一个就是摩西啊，旧约的摩西。那好，这是我说信仰影响文化的正面例子，是不是啊？当信仰离开文化以后怎么样？宗教改革以后向两个方面发展。我们下面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你看呢，发表人权宣言这批人，他们的志气多高啊，他们都举着手，就身份的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觉得这手上举自行谁像，跟纳粹差不多，对不对啊？跟纳粹差不多，对不对？他们是充满了豪情壮志的，因为法国人类的命运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是一批豪气冲天的精英，把手举起来。他跟美国大革命的那批建国的先辈跪在椅子上祷告，正好成了显明的对象。而美国独立革命先发生，他是后发生的，他是后发生的，他也不是第一开始的，但他们气势压过了，好像美国革命的气势，好像他是伟大，你看到了吗？他并不是开创建立一个国家的人，他这里面表现了就人文主义的高涨，表示的自信，表示自信。那后来就不用说了，后来呢，因为他们所有的正义是在人上面，不是超越在人上面的话，因此法国整个大革命当中最可悲的也是他们最希望的，因为是民主嘛，所以没有出现任何因为什么独裁者，他们是最希望的，但是没有独裁者啊，命运就是谁也摆不平谁。经过了100年的混乱，明白了吗？最后拿破仑来收拾局面，就变成活佛做皇帝了。这谁最厉害？当没有超越的这个真理在上面的时候呢，人以为自己可以把握的话呢，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独裁，要么就是混乱。我们下面看下面的情况。OK， 那我们看嘛，还好。这个意思一样的，法国大革命的人就是最高的时候呢，这个精神是被继承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文化大革命再搞得翻天覆地，打地战没关系，叫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坐在位置上面，国家保证可以平定下来，因为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在上面，可以这样。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给我看到啊，我们那个假设就是这一场人力的世界命运是好人跟谁斗争啊？好人跟坏人斗争。所以好人呢，各个是各部很粗壮的，都是正义啊、真理啊，这个所有的美学、所有的好，全部站在对面。那坏人都是阴暗的，长得不像人样，就是被这个草那个铲大扫除啊，铲都被铲掉， 要扫除害人那个害人从全武警，所以呢就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很残酷无情的那种斗争，就只要你在政治上不在我这一面的，我就狠狠的斗死你，因为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我们才是自由人士啊，这就是一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别看讲呢，这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纳粹德国也是差不多，纳粹德国没有超越了，真理是在人手上，但是话讲过来不会乱，因为上面有一个什么独裁者，不像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当中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能控制局面的人，所以罗伯斯皮尔啊马拉啦一个被一个被一个被杀掉，就是这样。你看好，但是大家呢非得如果没有至高真理的话，这个社会能够稳定就需要一个什么偶像，这偶像必须摆在人间，这个偶像就是政治上的偶像，所以所有的德国的这些人呢都像那个纳粹德国好、啊、来进。我当时想跟赵先生就帮我找一说，因为我过去很震撼，我看到德国纳粹的宣传画，那个健康的德意志男女们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病了，都是红光男女，很健康，男男女女的都是政治高。哎，我看怎么跟我们文化大革命宣传画差不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认为纳粹是罪恶的，他是极端极端的右，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左。其实极右和极左两者其实背后一样的，都是认为人才是什么最高的，只是不同，就是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有一种效忠。那么如果我来福的天安门广场上我的红卫兵一起举手欢呼，那么也就对照起来了，差不多，那就是这样。好，我们下去那看现代，如果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我们不喜欢专制，同时我们又不喜欢那个超越的真理在上面的情况下，古埃及古希腊的这些东西再也不能宰制我们了，封建的这个孔夫子也不能宰制我们了，独裁者我们现在也反对任何强人，最后我们人会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呐喊。所以这一幅叫孟克所绘的呐喊就成为现在描写后现代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害怕，因为人只能靠自己了，没有什么好靠了。所以这个是后来的那种啊印象派到后面那种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啊，它所以整个场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就是后现代人心灵当中的一个失落当中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再翻下去，你看这是毕加索所画的，毕加索大家都知道是挑几个有名的吗？毕加索画的他名字叫亚维农的姑娘们，你看亚维农的姑娘们怎么是这么难看啊，奇奇怪怪的，就是哪一个像这种人，你觉得哪一个可爱吗？当然不可爱。为什么？因为亚维农是当时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一个城市的一条街道的名字，那个街道我们一听亚维农就好像谁谁谁听到了一个就是红灯区的一个名字，我知道我讲不出来，一听到那里哦就晓得了，那边都是什么妓院。所以亚维农的姑娘指的是什么？一群妓女。他把这些妓女就是画的就割裂开来了啊，非洲的面相啊什么好像这个面孔啊和人啊完全不像。所以他大家用大家的身份画出这个东西来，当然我就不去讲这个艺术史了，前面有四伤啊等等的这种把人啊对人的本质人的心灵和外面表面进行割裂开来，这是他所以比如说那个有本书我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前车之鉴了、啊、这本书是很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 Francis Schaeffer 他画啊，他写的这本书，他就把这个主题做一个很深刻的例子。从此以后所谓的现代艺术就把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和他的完全的身体或者各方面隔离开，他这样子做还有更加的呢，有一幅就是走上楼梯的，有一幅叫从楼梯上走下来的裸女，哦 ，naked lady from the staircase。因为很多人一想哟，可能大概是神秘秘的，就想起那种。其实你一看，你大失所望，根本看不到个人样，根本看不到人样，人完全消失了，就是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代心理，人的无可奈何的现代心理。好，下去。下面我们来看这幅达利所绘的海滩上的脸孔与水口盘及幽灵，哇，怎么会成又成另外一幅了？这就是所谓超现实，你知道吧？ 这是超现实画派的著名的代表片。什么叫超现实啊？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心理学就开始流到这个画家的心理上面去，认为有目的有系统的这种艺术工作呢都是没有价值。所谓的真正艺术，真正有价值的是帮推演，就是要性质所致，就是而且呢就是要超艺术，要超现实，那才是真正的价值。因为人本身就这个世界就本来就没有真正意义和使命，所以人只能在超现实中找到安慰。所以他画的是什么呢？我不讲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它就是一种梦境。梦境里面你看的左上角，在我的右上角，你看啊，好像是一个海湾，是不是啊？其实呢，你刚才看到海湾这个头上呢是有一个水道，然后呢一条跨海的一座桥，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狗的头，还有一个狗的项链，大家看到了吗？头上仔细看看。所以它在这里一窝的两用啊，狗的头，狗的项链。这狗的项链竟然说跨海的大桥，一个山好像是这样过去，那就是海湾。这个头上的一个眼睛，你以为是隧道，好像是一部车子开进去，其实呢就是一个，就是上面的那是狗的眼睛啊。那么下面的那个桥呢，就是狗的，再下来一点，这个哎，这就是哎，这是狗的项链，但是你看起来像这个过海的一条大桥啊，因为是海滩嘛。哦，然后呢，你会看得很奇怪。狗的身那个，然后就是看到少女的眼，一个脸庞，你看到了吗？一个脸庞的眼睛呢，就是两个杯子在那边。你看到一个果盘，一个果盘的一个脚啊，就是一个人的什么鼻子，就是人的鼻子，啊，就降下去，啊，他就是哎，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虚幻幻的，突然又画了一个非常写实的一条绳子和一件衣服摆在那里，其他的都是你可以看，好像是这个，好像是那个。对吧，它是表明了人只有在幻境当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慰，找到家。所以后来的嬉皮士运动啊，在那个吸毒当中，在迷幻状态中创作，或者等等等等，就表明当艺术家们已经发现没有其他信仰和遵循的话，他在这艺术当中一定要表达出这种各种各样的样子。这就是这个艺术和文化的这么一些关系。那好，我今天因为我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时间都不对。下面呢，我就想给大家就通通带了一下，让大家看到各种选了几个代表品，就表达信仰跟文化的一个紧密关系。信仰决定了文化的形态，反之文化又来影响人的信仰。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信仰文化背后的信仰表达价值观的话，你盲目跟在里面，最后你的信仰也守不住。比如我在这里拿本书，这本书名比如说现在就是做一个代表性的题目，叫你成功有约，然后副标题是全面造就自己，然后就告诉你一个人要成功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这是现在的版啊，坊间最重要的一类书籍啊，最重要的是。那么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个，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这种使命和中信仰的渗透的话，你怎么做？你可能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读学圣经的时候，你就说哦，这段话耶利米是这样讲的，那一段语气节是这样讲的，你是讲得好好的。那回到书店，回到那个书馆，哎，这本书有用，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现在正在怎么样怎么样，我买下来了。那回去呢，照样看这个，对吧？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我碰到生活的实际呢，这个是有用的。当然碰到在教会里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以及追求让我心里平安的，那个也是有用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人格上面的问题。但是你要你讲讲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也讲不清楚。如果你是在文化信仰和文化上面是真正的有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背后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而且你知道如果是个完全反对文化，你看也不要看，是不是啊？那么一个是以为是基督高于文化的人呢，一看，然后呢，在平时的行为上就可以做。那么更重要的行为上呢，就来读经祷告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忍受文化的人呢，就是看着看着愁眉苦脸的照着事情做，啊，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一个更新文化的人要知道藏在这些书背后的 一个异教的不是基督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然后写出书来，然后来正面的提升我们基督信仰在人类的实际情况里做的事情。我相信这本书我们平时的态度来做的这样的一本书。谢谢大家。那我证明一下，我最尽我可能回答。文化的领域太广大了，我只是在这里用信仰的光去看待每个事件，很多情况我毕竟都了解，但是这里我只是说尽我的能力我看能回答多少回答多少，我不清楚的我就告诉你，不知道的我也告诉你。当然我有些东西我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这请大家原谅。关于更新文化，在文化很多领域有一些顶尖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近乎完美的作品，他们中很多并不是基督徒，如何解释？这问题很有意思。近乎完美的作品，我承认很多艺术家他尽管他的信仰并不清楚，但并不妨碍他在艺术的领域当中他完全可以做到在人看来叹为观止真正到底的地步。所以这个东西就像老孔的陈雕一样，那个雕塑家他对人物的表情，他对这个整个的艺术的这个人体的比例啊塑造啊等等，我不是专家，我随便讲几个，他可以掌握到非常非常好，非常精准，造诣很深，观察很深，但是他背后要传送的价值是什么呢？总不外乎几个，一个是他自己的信念，一个他也没清楚，他搞不清楚他要传达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信念和这个艺术，艺术可以拿来表达信念，但是艺术它有它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它艺术本身又要受到信念的限制，如果你对信念搞得透的，你就不会这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基督教的歌里面绝对不会谱出像国际歌那样的雄壮歌，绝对不可能。因为国际歌的雄壮它里面的精神是人他自己这样的，他也不能画出一群基督徒那个手臂舞蹈在阔步前进雄赳赳昂的图，他画不出来，他一画出来你想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教，不可能基督教他的背上有十字章，那个十字信章拿着好像很雄赳赳的往前走，然后一群不信的人在旁边抱头出汗，不可能的，对不对啊？因为基督教你掌握真理了嘛，你就可以这样做。除了基督教他认为他能够明白神的真理，他但是很谦卑的，真理不是上帝的，他就不会有这种信仰的对待信仰。但是除了基督教系统的话，所有的这种学术主义只要拿到真理在手，那么其他人要被扫除。我们想到少先部有一唱那个样板戏，对吧？那个是叫做真理在手仇恨在胸，把那什么要扫除呢，要把那反动派什么一扫光，那就是这样子的。一当自己那个了，你不那个，你不跟我在那里，不认同真理，真理就等于他自己了。像这种东西呢，就一定会在他的这个意识形式上表达出来。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会很激动啊！你看我们工兵多厉伟大，多厉害啊！一个个的手臂这么粗，你完全会被这文化误导，你明白了吗？我将来就要做这样的人，我将来去当兵去做冲锋枪，拿在手上就厉害了。那好，很多小孩子就在这种教育下面成长，你明白这个意思？然后那些不跟我一样的，我哒哒哒哒哒全部扫死你们。小孩就这样子，那叫勇敢，正义在手，仇恨在胸，我们叫培养这样子的人。有历史，对不对？我就举一个。所以各种艺术它是一个形式，它可以为它内容功能。懂了没有？我们过去看到的纳粹图像都是灰灰的，希特勒都是灰灰的，这个纳粹士兵都是一个个是完全是阴阴暗暗的，其实你在他们的照片上面是绝对不一样，因为一个气悬昂的不得了，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完全是看你是个什么角度而已。所以我并不否定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本身的造诣，可惜就是有正确信仰的人，同时艺术又很高的人就不多了，你明白了吗？我知道，比如说我知道一幅画，如果信仰怎么教化我，一幅画画不出来。举个例子，这又不是那个，我们就可以信仰落实到那些有非常有天赋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他有基督的真理信仰的时候，他怎样为神所用，那才是他们的任务。这就不是牧师的任务了，牧师是把信仰给了 装备给他们，所以他们怎么样表达完全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互动，运用神给他们的那种恩赐去表达出来。所以这里面既有联合的又有分开的罪。能否详细讲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后面的支配特点吗？这是异端的，这是什么？我是想很详细的讲，但是要讲的话就是每个礼拜都来讲，可能就是来的人我就怕他的太辛苦。所以我两月一次，不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我希望你们争取两月一次的机会。其实我们的信友之家的活动，我们是普通的，我们的每个组员都是两个礼拜才一次，一般的教会的小组都是起码一个星期一次，所以你现在是两个半星期来一次。所以我们叫信友之家，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而且有人说，那我不来我听吧。你听可以，但是你没有图画了，你就看不到宋兆全弟兄精心找来的那些照片图画，所以你可能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主持怎么讲，所以你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你来听，很多人就说，哎呦，我要得着，我今天得着，得着我就高兴了，没得着我就不高兴。可是你不单是来得着，你更是来参与，你是来支持，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教会开展这项事工是很大的支持，还有祷告。而且你可以把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都让他们认识，我们在信友堂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希望有更深的使命感，我们有更好的文化呢，这样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真理的长阔高深，帮助我更加认识我们得到的信仰的宝贵。我再不是做一个狭隘的基督徒了，除了讲圣经这点东西，我一讲到外面我就只好听他们讲了，我就没办法去进去帮助别人。所以呢，要我去做，我也只好跟着别人去做。除了我是只是做的时候，为人稍微老是正直一点点，但是不晓得在文化当中如何表，那不是很可悲的吗？是的，有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很好的，比如说基督徒的画家，他两者他不知道怎么去结合，太多了。我也是在这种。所以呢，关于基督教的历史，后面我会讲，其中一个文化就是信仰。我今天是讲那个导引，以后我讲就基督教怎样影响文化，那是以西方的两千年历史为这个舞台来看，哪些地方是被基督教的文化影响的。但是影响的文化形态一定是混合的，从来没有整个基督教就把这文化给主宰，还没达到这个程度，也不可能，只有将来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才可以。但是基督教确实在这个文化当中有很多正面的建树，留下来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就是要介绍出来，以便你更好的体会西方的文化，知道怎样来分清所谓的精华和糟粕。没有天上的大光你是做不到这个。同时第二个任务是帮助大家认识两千年来异教的这个世界的思想怎么样影响基督教。基督教在多少情况下被世界牵着鼻子跑，它在多少情况产生了很多混乱，这也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所以一方面是要打主动的去影响，一方面不被他影响，死守这个方面。所以这是讲的叫基督教信仰与文化，我从两个层面讲。那么你关心基督教本身两千年怎么成长的，在这个异教文化的冲击下面是经历过何种危机，又如何遭到亏损，又如何又胜出来的，这个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经验，这也会在讲座当中讲。这个在下面讲，执政掌权者是神所立的，我们应该甚富尊重，而中共政权都是宣扬无神论反基督的，我们的态度应当如何，我们态度面对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即便是无神论政权也是神允许的，神所同意的。所以奥古斯丁讲，哪怕一个政权，你也注意啊，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是基督教坚决反对的，再坏的政权也要比没有政权好，因为神在这世界上已经立了政权。所以说基督徒的是这样看，该撒他完全是不信上帝的，知道吗？该撒当时，但是上帝耶稣还说该撒的还要归给该撒，纳税的事情是归给该撒了，但该撒不知道，他以为全是他自己的，上帝给了他。所以上帝这个人的政府本来有他最高的目标，上帝把圣经他的特殊启示给了教会，教会是传扬神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同时把维持社会秩序、建立公义、用政治不歇、用暴力啊来建立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 你权柄是给了政府，这两者最后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差，都要去负责。所以政教是要有所分离的，但政教分离不是等于分开，完全分开。如果任何一方出了问题，任何一方都有负责要提醒，不找帮助，但是不能代替，这就是政治。现在你是政教分离，好像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批评一个坏政治的坏行为，那就完全错了。基督教完全可以站在神道上去批评，但是不能包办。政府该怎么做，由他自己向神做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尽可能的顺服政府所有的不违背神的话语的一切的命令，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做。而不管这个政权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这个是从来没有讲过。况且从来现在世上没有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政权，完全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上面做的，而且也是做不到，也是不可能。因为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再试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当里是一定存在的。所以在这里做基督徒的绝对不会去鼓吹革命，我可以肯定的来讲，再不好的政府你也不是用暴力去组织去推翻，或者用那个你但是你为了神的事情你可以不听他的，因为有的事情是你听神的不听的，为了信仰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说我基督徒我不承认，我不向你交税，我不向你那就不对了，那就出问题了。所以说基督徒的在这里面要把握好这个界限，什么地方是对于上帝的，你对于上帝不能听政府的。甚至说你不能传福音，你就错了，传福音是对于上帝的事情，上帝给我权利，我要坚持传福音。那么政府说我把你抓起来，好，我顺服你，你把我抓我就把抓起来，不是要你要抓我，好，你这样没道理，我拿起枪来给你干，那就不对了。你明白了吗？基督徒就为此付上牺牲的代价都可以，顺服到死，因为这个权利还是上帝给他的。所以那个比拉多要去杀害耶稣是不对的事情，但是这个权利本来还是上帝给他的，所以耶稣就顺服了，就受死了。所以这个地方其中你的顺服在什么地方，他但是有的时候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顺服，就是这个道理。请讲一讲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是邪教。但因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就讲一句话，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其中的第二位，他认为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不是天父永恒所生的，不是所生而是被造，所以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被造的。尽管耶和华见证人把这个耶稣抬得很高，但是已经不对了，被造的怎么救我们？被造跟我们一样，所以神才能救我们。所以救主耶稣基督在耶和华见证上是不完成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认为他不是邪教。我从来再次纠正，耶和华见证不是邪教，他是异端。异端是在我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但是讲的教义和基督教的重大教义是也不对的，但是仍然在基督教的这个证明里面实现，我们叫他异端。如果他另外那个教，我们就叫异教。你明白了吗？异教要不叫这异教，他从来不叫他自己是基督教，但是他们都不是邪教，他们都是正教，因为他们至少他们都服从政府法律啊，他都不会去违反人伦法律的事情。讲凯尔文是进化了学说的创始人，凯尔文吗？不是，那是达尔文，别搞错，凯尔文跟达尔文不要混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分清楚，谁是美国的独裁者？谁也当不了美国的独裁者，这是美国民主比较可贵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企图要自己一手遮天，在美国能遮住，你知道吧？当然，美国现在有很多的混乱，我们希望一个强有力的遵守圣经的人物，他能一下子把它纠正过来，但这不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美国，因为他司法、立法和行政，他是三权分立，而且每个人他做总统，他有一规定的任期到你必须下台。所以你像再犯的赖也赖不住，所以这就是我就讲，独裁者是他的有充分的定义的，是完全是凭着他的意志可以主宰一切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对他粉碎，所有的选举，独裁者有的时候不是没有选举，但是选举是装样的，选举以前大家都知道，选举是选，所以这种并不是他到底经过什么圣洗，而是指他实质上他是不是可以凭他的意志来控制，他所要控制的。 同是基督徒，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为什么对基督与文化的关系看的是不同？这个也很好啊，都是同一本圣经，但领受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全备的、完全的领受整本圣经的含义。实际上，因为基督与文化的关系是应用的层面，它不关乎个人基督。有些人他在，比如说是 any people， 他就认为做基督徒就要这样做。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不得救啊，他们也是得救的基督徒啊。但是他们在应用文化的影响方面，他采取另外一种偏差的做法，结果他失去在文化中的见证。可是他保全了他自己的基督的中心啊，所以也不能小看他们。我们很多人基督徒不如他们，举个例子。对不对？世俗的文化当中被俘虏，他们至少还能保守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呢，我就说的，同说一份圣经之间的我们领受重要，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希望既然领受，我们要更全备的领受，更深入的领受，在它的长阔高峰上下功，这就是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徒，更义不容辞应该有这个责任。因为如果你面向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不能把这个关系讲好，你没有一个文化使命啊，他在很多人在这个文化里面信仰一辈子，你叫他们如何提升？你没有给他一个这样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很难生活。我们信仰的力量，它的力度啊和它的深度是。我在电视剧常看到许多足球队的教练是基督徒，你在底下广告，可为什么他们有基督徒？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从来没有上帝保佑你做了我基督徒了以后保你都赢得，你这是信啊？那这就不是基督教的上帝，那可是不是世界里面的上帝了。你就再提一次，我信了你啊，保证我啊，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是不是啊？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牧师一直在这大家祷告啊，你信基督徒，愿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有没有这种事情啊？那在其他的都有这样，其他都可以这样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们的心里晓得这是异教思想，上帝不是顺着我们，是我们要顺着上帝。让我们信了上帝，上帝就是公义化的上帝。你基督徒，你信仰再好，你不好练球，你还是要失败的。